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又在主人面前相聚，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的问安。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再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神还把时间留给我们，是因为他把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也借着这样子外面各方面受到限制，甚至这个疫情可能还需要延长好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如何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能够在这段的时间好好来念我们的内功。我想我们不仅仅基督徒，我们需要在外面各方面知识上，我们工作的经验上，语言上，处理事情的能力上，人际关系上，各方面我们都要长进。但是我们更是需要让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这是我们讲的念内功，让里面的力量能够不住的增长。基督不仅仅已经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还需要成形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借着在这样子的处境，好像碰到 stop sign， 把我们真的停下来，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检视自己的生活，好好的了解我们的处境，也好好的定好我们未来的方向，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平安的、稳定的、能够正确的靠着主继续往前。所以我们不光里面的生命已经有了，得到了基督，成为新造的人，更是要让这个生命不住的长大成熟，让我们都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那我想我今天继续我们今年的主题，讲到基督的琐事。那我已经讲到了神的国度里面最重要的三个角色中的两个，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那么今天开始的连续三个题目呢，我要讲到最伟大的君王，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能有的人问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 what's for， 跟我，尤其是跟当下的我有什么相干啊？那其实是大有关系的啊。那一方面，我们永远需要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信仰虽然带给我们祝福，但是信仰不应该是自我中心的，而是能够 God center, Christ center， 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让我们有份于他伟大的旨意。所以信仰本身是一个超越，是一个突破，让我们从自我，从今生，从短暂的里面被神释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听任何一个信息或是属灵的追求，都只问说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到底他可以带给我什么祝福，那我们的信仰都还是太自我了哈。那我想这是一方面，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信仰必须是以神为中心的，不然我们就白信了甚至我们甚至没有真的信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对我个人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能够体会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那里说，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真的是对这句话越来越是有很深刻的感触哈。因为很多圣经的真理，甚至很多是我自己传讲过的也甚至一再传讲过的信息，如果我今天真的已经进入了该有的境界，我活出了该有的实际，那么我今天就不是这副样子了还不会常常就不会像今天一样还是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贫穷，这么多这个被限制住，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往前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这个基督是最伟大的君王，这三堂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了该有的境界，真的活出了该有的实际，我们今天都不是这个样子。那今天这个题目讲到基督是最伟大的君王， 当我这次在预备这个信息，我为这个信息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是多次，我已经没办法算多少次了，我多次的跟主讲，在他面前匍匐很谦卑的向他祷告呼求，说我不仅仅是不配讲，我根本就是不会讲，我讲也讲不出那个该有的味道和层次啊，因为自己对这个题目的认识和经历都很肤浅的。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看到任何很好的文章，听到很好的信息啊，或是真的有很好的见证跟经历，我真的是很诚恳的说请跟我分享哈，我是真的想学习怎么样子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王。所以我这次要分三个题目来讲，第一堂讲他生来就是王，第二堂我会讲他是奴仆君王，第三堂讲到他是万王之王，也是万主之主。好，所以首先因为这是第一堂，所以我就再讲一下君王在整个神国度中他特殊的角色跟职分。我们说过先知、君王、祭司，他们三个是整个神国度里面很重要的三个角色，那么也是基督、弥赛亚的三个最主要的职分。他是祭司，他是先知，那么他也是君王。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君王。在神国度中，君王的角色，他不仅仅是一国之首，是由神所立，而且他要服在神的权下，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尽职。所以从这个简单的定义里面，我们看见在神国度里面这个君王的角色，他是由神所立的，至少是神所许可的。其实不光是神国度的君王，今天普天之下所有的国家元首、所有的领袖，今天其实都在神的手中，至少是神所许可的。那我们读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节就可以知道，他那里但以理说到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从亘古直到永远，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我们看到里面圣经上但以理告诉我们，一个王被立，一个王被废，全部在神的手中。那么到了第四章十七节跟25节，他两次的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好，所以一面我们看到是地上的选举选出了国家的元首或是地上的传统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后代，但是真正掌权的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但以理书第五章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伯沙撒王在那里嚣张，在那里亵渎神拿耶路撒冷掳来圣殿里面的器皿在那里饮酒作乐的时候，当夜神就借着但以理宣判了他的死刑他说把你摆在神的天平上称出你的亏欠，他说这个神当天晚上就让巴比伦帝国就让伯沙撒被杀，然后波斯马代帝国取而代之。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读到这样子的历史，我们心里面对神是不是应该充满着敬畏虽然圣经上也一再教导我们对地上的权柄、对地上的领袖，我们不仅要顺服，要为他们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见至高者其实真正在神的国中、在人的国中掌权的那第二件事情，这个王必须服在神的权下，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尽职那因为纲要的问题我没有列出来，大家如果回家读《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那你神早就在以色列立王以前，在旷野里面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所以你们将来到了那边去，你们可能会想要学别人说我们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周围的列国一样。后来果然发生了那么神说，你们如果要立王的话，你们要挑要立神所拣选的人为王。那么这个王有三不一要，就是三个不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哪三个不可呢？第一个，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到埃及再去买马去为了要炫耀自己，让自己骄傲。第二个，不可以多立妃嫔就是娶很多的太太。第三个，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只注重财富。那你就发现所罗门这三个全部犯他全部都犯。 那么那一个要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登了国位以后，他需要把祭司立位人的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然后要平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诵读，然后目的是为了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能够谨守遵行这个律法书上的教导。所以换句话说，他做王不仅仅要服在神的权下，他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王这是神对以色列百姓要立王以前就已经提醒他们，你们将来要立王的话必须如此行。那么这是几百年前神就提醒他们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君王的职任，他是要带领全国的百姓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所以君王有三个很重要的职任就是治理、牧养和保护这是最基本的三个非常重要的。那治理方面呢，就是讲到怎么样子带领神的百姓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所以他非常需要有属天的智慧。所以当所罗门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他献殿，他在神面前有个祷告，那么神问他说，你要什么可以跟我求？那我们都知道所罗门那时候做了一个最正确的祷告，他向神求智慧，属天的智慧，让他知道如何在百姓中出入。他非常谦卑地承认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子来治理这般百姓连在百姓中怎么出入他都不会，所以他向神求智慧这个祷告神太喜欢了，所以神赐给他的智慧是后来的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所以怎么样子带领百姓，建造百姓能够把神百姓教育的、带领的，能够向着神的心意而去，讨神喜悦，这个真的需要属天的智慧第二个牧养牧养上就特别需要有爱所以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说到那个爱，爱到一个地步，我为你舍了生命都可以所以当彼得回头了以后，主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然后底下都接着一句话，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或是你要牧养我的羊都讲到要牧养这是一个任何一个领袖尤其是这个神国度里的君王很重要的职责，就是要牧养百姓。所以大卫做王的时候，其实他做王以前，他牧养的生命跟这种勇士的生命都是在旷野里面牧养的时候神就培养他虽然他被忽略，被爸爸好像偏心的一样留在野地，连撒母耳来的全家在吃那么盛宴的时候他还在野地放羊，但是这一个人君王的生命那个牧养的生命，那个勇士的生命，都是在旷野牧养的时候被神培养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处境也不要埋怨自己的处境非常的平凡，没有人注意，其实神都在培养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我们看见大卫他将来被神从羊群中招出来，神叫他去牧养他的百姓。所以诗篇78篇72节特别讲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是按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带领他的百姓。那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大卫王就是预表基督。那他就是他怎么样牧养他的百姓，他照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牧养百姓。所以当你在野地里面，他带领羊群去吃草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当碰到狮子和熊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大卫那个时候才十来岁他冲上去，他为了救羊，那个爱那个勇敢在他里面，他就跟狮子跟熊大家把羊救出来。所以他这个君王那个牧羊的生命跟勇士的生命都是这个时候培养的。所以君王的第三个讲到保护，那保护百姓就特别需要有能力所以大卫我刚才说过了，他君王的生命不管是牧羊上，不管是在保护上，都是在旷野的时候神训练他让他能够对仇敌勇敢。所以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南征北讨，周围的四国四围的周围四围的列国全部向他臣服。你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大卫又征服了谁，大卫又征服了谁那么整个国家能够国泰民安， 能够在平安中能够让神掌权，让神的百姓在这里来侍奉神。所以刚才说过了这三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看到君王的三个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治理、牧养和保护。那么我们在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曾经看到有一句话啊，让人非常遗憾的一个结论啊，他说啊，就是四世纪21:25，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中文把它翻作任意，就好像有点为非作歹的感觉哈。你如果去读所有的英文的翻译的话，他说个人就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这是一个没有王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神的国度需要有君王。那跟我们今天世人的观念那种抓权啊、掌权啊、只注重权这种高高在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刚才说过的，神所要的君王是能够服在神的权下，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治理、牧养跟保护他的百姓。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呢，每一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今天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公司，如果没有一个杰出的领袖，没有一个正直的领袖，没有一个品性好的领袖，你就发现这个团队他活不出，他也达不到他该有的水平，甚至里面常常是混乱，因为每一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所以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讲到整个四世纪的结束，结束在大家随心所欲的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王。那么更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后来看见别的国家有王，他们就觉得自己忽上忽下四世纪的历史一下子遭遇难处，一下子又难处解决了，然后后来又有新的仇敌，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王。他们就想效法外邦人，坚持撒母耳要为他们立一个王。其实他们受苦的原因一点不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王，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王。圣经上后来告诉我们，他说神对撒母耳说，他们并不是厌弃你，而是他们厌弃了我，他们不要我做王。所以以色列百姓受苦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偏离的神，他们不尊神为大，不以神为王，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落在仇敌的手中。但是他们却以为他们的解决方法应该是跟世人一样立一个王啊，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跟撒母耳这样子的坚持，那么坚持到得到了一个王以后，没想到以色列的王国就是这个 kingdom 的历史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让人遗憾，甚至惨不忍睹的历史，里面充满了权力的斗争充满了那种不敬畏神偏离神道的这些记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真正想做王的动机，是因为他们不要神做王，他们想效法外邦人为自己立的一个看得见的王来治理他们为的是想要能够好像向神独立一样，不要神直接来管他们，他们要一个看得见的人来管他们。所以撒母耳记上8:7，神就特别说了，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么另外呢，我们就看见当他们真正立起王以后，从扫罗、大卫、所罗门就这三个王，全国是统一的。从所罗门堕落以后，整个国家立刻分裂成为两个国，北国19个王朝里面没有一个好王，中间经过了七八次的篡位，就是造反反叛把这个君王杀了，自己再起来当王，所以充满了这样子的事情。而且他们都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纳罪，就是不尊神为大，自己去立了一个金牛犊，自己为自己立了一个敬拜的对象就是拜金牛犊。而南国的20个王里面，大卫家的后裔那么至少出现了8个好王，曾经行过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说， 这个当君王不行神的道，或是当百姓没有真正服在神所立的领袖的带领底下的时候，你就发现人天性里面那种争竞不服，喜欢争为大，喜欢抓权的这种本性就全部都出来了。啊，我在公司上班过十几年哈，看得清清楚楚公司里面的所谓的 politics， 啊，那种权力的斗争，可以看得到这些我们上面的老板们彼此之间的斗争，啊，原来底下几十个人的啊，可以一夜之间所有的人全部被撤掉，只剩下他一个人，啊，那你就可以看得到他们之间，那当然我们也不用一说，我相信。很多听这个信息的人，你在你所在的不管是公司也好，学校也好，单位也好，甚至连教会里面也好，人的本性喜欢伟大，连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一再的彼此争谁伟大，这是人里面旧造的本性，需要神怜悯。那这是我们今天在看这个题目以前先提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眼睛转过来哈。这是以色列的历史，这是我们今天周围看得到的，不管在哪里你都看得到的。人喜欢自己做王，人不要服在神的王权底下。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眼目从这一切外面的失败羞耻，或是混乱，或是搅扰，甚至给我们的伤害，我们转来看耶稣。好，来转眼望耶稣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他是像彼得所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讲到基督的时候他是那位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那位最大的先知，他是那位最伟大的君王。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神所给我们的王是一个怎样的王，而他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今天这个王来到这里，他要照着神的心意，在爱的里面牧养我们，保护我们，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走在神的喜悦中，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度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继续往下走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我们今天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的期望跟主观的看法，让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啊，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应该是非常显赫的君王，虽然大有能力的尊贵的，怎么可能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可能是拿撒勒人耶稣，怎么可能是这么贫穷不起眼的一个人。所以今天犹太人对待基督的态度就是当初犹太人对待基督的态度，让他们不能够得救。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对待基督的态度，也常常成为我们不能得胜的原因。因为我们还是一样希望外面看得到的、显赫的、明显的，我可以摸得着，我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我们对那个基督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在属神的国度里面他的王权跟他今天在那里执掌权柄，我们这些东西觉得很抽象。所以不要光说犹太人我们也应该从犹太人的这个失败的原因成为自己的见解，让我们对基督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从圣灵的启示，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回头，我们来清清楚楚的来看这个人，来看我们的耶稣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背诵经文啊，这是在以赛亚书我们都很熟的啊，第九章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看见没有，这位耶稣道成肉身的一个婴孩来到地上，他居然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位他不仅仅是 Wonderful Counselor， 他是 Mighty God， 他是 Everlasting Father， 而且他是这个 Prince of Peace， 他是和平的君王，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固，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看到了没有，神给我们的王是一位这么伟大的王。弟兄姊妹，这个不要只在圣诞节的时候唱呀，我们真的应该天天都回到这一句伟大的经文里面来看看神所赐给我们的基督，他是多么伟大，他是奇妙，他是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所有的政权在他身上。所以我每次教会碰到困难啊，或是在我人生的事上，包括我从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啊，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也常常到主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所有的能力权柄都在你的身上哈。那尤其是教会，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治理他的家啊。当我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我都被提醒啊，这个政权在他的身上。来仰望他，我们不过是他的器皿，我们不过是他无用的仆人啊！让神的旨意，让神的全能，让神的恩典啊，让神的旨意不过是透过我们被通行出来。他是王，他坐在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用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感谢主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